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先知书的课程。那么课程学习到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一段时间呢，不知道在学习上您是不是有问题呢？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课程啊是先知书，我们会分上下两次啊，一共有60堂课来讲授。那么我们要持之以恒啊，靠着神的恩典努力的把先知书啊这一门课程能够学习完。那么我们有大先知、小先知，过去也提过呢，这个先知的分类，大小先知呢不是按照好像重要性来区分，而是按照这个篇幅来区分。但是无论呢是大先知、小先知啊，让我们所注意的是先知所传达的一个信息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盼望透过先知书的学习啊，不单单我们对先知书一些神学背景经文有一些概略性的认识，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有深入的研究的兴趣呢，那么林成也鼓励你啊，可以挑其中一卷啊先知书能够好好的做一些研究哈。感谢主，盼望每一次的课程呢，我们在主面前都有学习，都有新的领受。那么上次呢，我们谈完了阿摩斯书啊，我们稍稍再很快的来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阿摩斯书强调的是神的公义。上次我们提到阿摩斯书，它主要的关键的经文呢，在阿摩斯书5:24，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再读一次。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斯书它主要的信息呢，就是在责备百姓的罪，特别是责备以色列人的罪。当他们自以为是，当他们自以为在安逸的环境中，他们骄傲，他们甚至在整个社会中有许多的不公平的现象。那么在宗教方面呢，也是只是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那么阿摩斯带来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那么特别在阿摩斯书第四章，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啊，第四章第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先知在这里传达这节经文，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天当神来的时候，神要审判，神要审判。前面说这个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信息，他说使你们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原本呢，神从这个火堆中，神救赎救拔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仍然背逆神，他们不归向神。他们仍然行这些在埃及地啊，行这些外邦人种种的罪恶。所以先知在这里提醒他们说，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弟兄姐妹，从阿摩斯的信息里面呢，提醒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呢，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盼望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呢，在主的面前过每一天的生活。好，这是我们上次谈完阿摩斯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这堂课开始啊，我们要进入到另一卷书信，这是先知何西阿书。那么这卷书呢，是一卷非常著名的，就是来描写用先知呢，用他的婚姻呢，来描写神对他百姓的爱。那么何西阿里面，在整卷书里面，你可以看见有很多的经历哈，特别是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妇哈，用一些象征性生活中实际的经验呢，神要先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神的百姓和他的关系。 那么在整个何西阿书里面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所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慈爱。这一点呢，和阿摩斯书是很不一样的。阿摩斯书强调的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但是何西阿书呢，则强调的是神的慈爱、神的拯救。那么事实上，从写作的时间来看呢，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写作的年代呢，也是差不多同时期的。那么因为在何西阿书第一章也第一节呢，也把这个当时的时代背景啊告诉我们。那么先知何西阿在这一卷书卷里面传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对他的百姓啊，神对他那个百姓，因为神与百姓立约的缘故，神爱他的百姓。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所强调的爱是一种立约的爱，立约的爱，或者说是一种圣约的爱。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在后边的课程我们会再详细来讨论，再详细来讨论。好，那么何西阿呢，我们先来看哈，如果你现在有圣经呢，请你先翻开何西阿书。今天我们先谈一谈何西阿书啊，它的作者还有它的一些特色啊，主题特色。那么先知何西阿呢，它的一个主题啊，很简单，就是讲到神永恒不变奇妙的爱，奇妙的爱。那么先知何西阿呢，和阿摩斯差不多是同时代做先知，也就是主前第八世纪，就是犹大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非常兴盛的时期。当时南北两国的经济繁荣啊，可以说正是突飞猛进。但是一样，财富呢只是集中在城市户户啊，这个富户的人里。那么当时也是有这种富者更富、穷人更穷、不公义的事情。那么宗教生活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他们有宗教生活十分兴盛，但敬拜的却不是耶和华，而是那些巴利啊。甚至他们错误的以为耶和华必会永远的保护他们，而忽略了这个约的这个意义。那么何西阿这个名字呢，原来的意思是指的救恩，或者说拯救啊，救恩拯救。这个名字和北国最后一个王何西亚是同名，那么他和约书亚呢也是同一个字根。那么关于何西阿先知的生平资料呢，其实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太多。事实上，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啊，我们只能够知道啊，先知的背景。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那么他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后期，也就是大概在主前760年间呢，开始做先知，一直到北国灭亡的前后啊，大概是主前720年这段时间为止。那么当时呢，南国犹大国做王的是乌西亚、约坦，还有亚哈斯和西西加。那么在何西阿同时期的呢，除了有阿摩斯以外，那么也有以赛亚和弥迦。所以特别你去看弥迦书的，也谈到了神的公义。所以在这些社会背景里面，先知的信息呢有很多是相同的，强调了神的公义啊。那么何西阿他的工作呢，他的事工啊，至少延续了有34年。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开始啊，何西阿这个神叫他去娶淫妇为妻。那么在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娶淫妇为妻。那么何西阿娶妓女歌蔑为妻，淫妇为妻啊，这件事情啊是神叫他做的。似乎这一点呢有很多的争议，很多的争议。有的人认为他原本不是淫妇，是后来去做淫妇的啊。但是这个淫妇是另外所指啊，那么妓女是另外所指。但是最合理的解释呢，我们就是把歌蔑要当成一个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人物。神命令何西阿去和他结婚，目的呢是要描写以色列人被盗和神守约的爱，这种悖逆和神的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么很多人认为，哎呀，何西阿这个娶淫妇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那么也就是说，他 曲解了圣经的真实性、历史性。他们认为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性，事实上在历史上呢，新派的认为可能根本没有这个淫妇哈，没有这个割灭，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另外的名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那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么神命令何西阿和他结婚主要的目的，就是用这个事件让先知亲身去经历啊，和这个淫妇和这个被盗的妇人、悖逆的妇人生活的时候呢，同样反映出神的子民和神之间那种悖逆啊，那种约的那种关系。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这样的一个主题是非常鲜明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呢，可以确定何西阿他是生长在北国的先知啊。第一呢，就是何西阿书里面经常提到北国的地方，比方撒玛利亚，还有伯特利，也就是这个伯雅文，就是指的伯特利哈。还有第二呢，在第七章第五节，何西阿称这个以色列的王啊，说我们的王，我们的王，来称呼撒玛利亚君王啊。在第一章第七章第五节说，他是我们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为什么说我们呢？表示何西阿本身就是在以色列做先知，所以他称呼撒玛利亚是君王，撒玛利亚的王是我们王。那么这是当时我们稍稍了解何西阿的一个出身，这圣经给我们的一些资料。那么当时的社会情形呢，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社会也是极其腐败的，以色列的道德是极其败坏。那么在宗教方面呢，以色列虽然仍然是向耶和华献祭啊，他们也有一些宗教的仪式，但同时呢，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同时也掺杂，甚至他们也随从迦南人的风俗，他们去敬拜巴利。巴利，那么巴利啊，是迦南地的一个风雨神，一个神器。巴利是一个风雨神，所以种庄稼的呢常常拜巴利哈，像好像咱们中国人这个神农氏一样。巴利是迦南地的风雨神，被视为掌管生物繁殖的主宰。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在敬拜巴利的时候，甚至他们行一些淫乱的事情。那么这一点呢，在何西阿书第四章哈，你可以看何西阿书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哈，圣经这样说啊，他说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那么在这里先知就很清楚、很生动、很深刻的描写百姓在这种敬拜巴利的风俗底下呢，在那里行淫啊。那么这种淫乱呢，不单单是一种肉体的淫乱，更重要的是也是一种属灵的淫乱。因为他们认为啊，这样做啊才能够控制大自然的生产力。他们拜巴利，他们认为才能控制大自然的生产力，带来生育，带来雨水，使土地丰收，人畜繁衍。因此呢，当时整个以色列的风气啊是淫乱的风气大行其道。所以这是当时啊这个社会的啊情形是相当相当腐败。事实上我们过去谈到阿摩斯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点的记录，就是阿摩斯何西阿这个背景事实上是北国以色列国最兴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那么中国人说得很好啊，饱暖思淫欲，就是这个道理。当一切平顺的时候，人就开始行淫乱，神离弃神，以色列人也是如此。所以何西阿在这里呢，把这个特别把以色列人在属灵的淫乱、肉体的淫乱这样的罪来提出来，来责备他们，但是同样也提醒他们神对他们不改变的爱。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何西阿书呢，他写作的目的就是何西阿向以色列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来归向神，要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那么同样这个信息呢，就是最重要的是 形容以色列的神是有耐性、有恩慈的神，神在那里耐心的等待。那么这个就是何西阿书整个最重要的特色啊，最重要的特色，慈爱啊，这个慈是表明了神他的爱，盟约的爱，他的信实。好，那么以上这是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呢接着继续我们下边继续来探讨何西阿的课程。继续谈何西阿，何西阿当时的一个背景，我们稍稍提过了。何西阿的作者啊，这个何西阿书，这个他的作者的背景，我们稍微谈过。那么何西阿写作的目的呢？我们刚刚谈到，何西阿是宣告，向以色列人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先知呢，形容以色列的神呢，是一个有耐性、有恩慈的神。那么这个重点呢，是何西阿的一个特色。那么何西阿书在那里描写神对啊百姓的爱呢，先知说这个神呢在那里等待。我们看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九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这里先知在这里形容神的爱啊。他说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你看，这里是说到神对百姓那个立约的爱。所以先知写作的目的呢，是再一次向以色列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啊，这个信息是神的慈爱。那么这个慈爱啊，这个我们会谈到这个希伯来字 hasid 这个字，这个字呢是讲到一个约定的爱。这个慈爱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根据上帝的慈爱，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根据上帝那个信实不改变的爱。那么这个形容词慈爱这个字呢，在何西阿书里面我们会常常读到这个词。这个词最能够表现耶和华他本乎这种他的盟约、他的信实的爱。那么特别是何西阿的婚姻生活、何西阿的家庭生活、何西阿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呢，正是把这种盟约的爱呢能够表达出来、表现出来，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何西阿书啊这卷书一个写作的目的、写作的目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何西阿书啊它的一个主题特色，何西阿的一个主题特色。那么主题特色呢，这一卷书啊它是以婚姻的关系呢来描写神和他子民之间的那个盟约，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盟约。以色列人呢，他们背约失信，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何西阿的婚姻一样，就好像那个不贞洁的妻子离开了丈夫，归了别人为妻啊。但是呢，神好像神仍然眷爱他的妻子，好像这个眷爱妻子的丈夫，神的慈爱就像这个眷爱妻子的丈夫，他呼吁这些不忠心的子民和自己能够重修旧好。所以先知呢，一方面指责以色列民的悖逆，并且宣告这个王国的审判，但另外一方面呢，何西阿的主题他是以慈爱做全书的重点，全书的重点表明呢，神对以色列民呢那种专一、忠诚、不改变的爱，并且指出呢，神对百姓也是一样有同样的要求。那么在这个盟约的观念里面，弟兄姐妹，约我们的中国人懂得，当我们和别人订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无论是订约的或者是啊接受这个条约的人呢，有一个先提，就是这两个人，无论是主动订约的或者是接受这个条约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必须要遵守这个约定。 那么如果双方有任何一个人破坏这个约定，事实上这个约定呢，就我们说是毁约，这个约呢可能就不具有任何的效力。但是在何西阿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立约者是上帝，是耶和华神，神主动和百姓立约。当然因为神和百姓立约，神要用他的慈神爱所永远的爱来爱他的百姓，这是神这一方面的。但是人这一方面呢，当然神就期望他的百姓一样能够有回应，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神对他的百姓一样是有要求的，这样也有要求的。所以指出啊，神对百姓的要求就是神盼望他的百姓对他的爱是忠诚，是不改变的。那么百姓的罪行，当他们违背这个约，百姓的罪行一定会招来刑罚。但是神惩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们归回，是要他们重新的归回。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呢，这个主题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呢、啊、就更清楚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看何西阿书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先知在这里用一个劝慰的心，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在何西阿书里面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先知在这里就是带着一个苦口婆心的态度来劝勉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说他撕裂我们，他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他也缠裹我们。这里说到是什么呢？是说到虽然百姓因为自己的罪，神要刑罚，但是在这个刑罚的后面仍然有神的慈爱。所以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为着神那种信实不改变的爱来感谢神。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今天的时代，有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好像旧约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背逆神，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离弃神，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也犯罪，但是神他对我们的爱不改变，神总是在那里用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呼唤着我们能够回转，能够悔改，重新回到神的爱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能够掌握住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可以从这卷书里面心中得到很大的感动。神的爱，神信实，神亘古不改变的爱。弟兄姐妹，上帝的爱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等着这些悖逆的百姓回转归向他。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怎么能不被神这样的爱所激励呢？让我们真的也能够更多的来回应神的爱。我想何西阿书的这个主题就是这样，慈爱是最高的表达，神借着先知啊要和妻子破镜重圆的这个经历，这是先知呢和这个妻子盼望妻子能够回转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最能够表达的就是爱。这个爱是什么呢？这个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这种爱是一种牺牲的爱，这种爱是一种接纳的爱。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不就是如此吗？神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无条件的，神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牺牲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也是完全接纳的爱。神不是等到我们一切都好了，我们都能够改好了，神才爱我们。相反的，神是以他那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我以永远的慈爱爱你，这是先知何西阿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先知呢提醒他们啊，先知提醒啊，神因为爱的缘故要管教，因为他仍然啊，虽然管教百姓，但是他仍然疼爱这个将要被逐出、被掳、被漂泊异邦的百姓，并且要重新的召回他们，而且要和他们重新订立这个永远的盟约。 所以先知呢，他能够充分的带出这个感人的信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就是神一开始在第一章呢，神叫先知去娶妇人这个经历，也就是说从先知这种好像戏剧性的婚姻的经历当中呢，他能够亲自体验到一件事情，体验到什么呢？体验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那种爱，那种连续。同样，他能够透过这种丈夫和妻子婚姻的关系呢，来体验到神的感受和神的连续。所以何西阿书啊，弟兄姐妹，这卷书在信息上是非常强烈，非常恳切，甚至说是非常尖锐的，把神的爱呢表达的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分享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回想，是不是？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想想，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当我们想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轻呼神的爱，还是我们真的能够重新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他，因为神那个亘古不改变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我想这是当我们在读何西阿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学习的一个真理哈。那么这卷书呢，这卷书我们刚才提到，这卷书和阿摩斯书写作的时间背景呢大致都是相同的。那么所以在书卷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半都是针对北国的罪恶，都是北国的罪恶。那么他们的淫乱啊，他们啊，这社会也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呢，信息，何西阿的信息，我们提过，何西阿的信息和阿摩斯的信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何西阿的信息呢，啊，这个比较注重道德，比较注重宗教啊，注重这种向神的忠诚、不改变的爱这样的一个信息。而阿摩斯书呢，则是着重社会上这种不公义啊、贫富不均、这种剥削、这种暴敛的这种情形。所以这是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啊这两卷书一个最大的不同点。但是何西阿书它的一个主题特色，刚才我们提到是神那个不改变的爱。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要开始研读何西阿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啊、让我们把那个起初的爱能够再一次眺望起来。我就想到这个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啊，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给失落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学习何西阿的时候，也许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也渐渐的冷淡了呢？我们会不会随着今天物质的丰富，随着这些社会的改革开放，随着各样条件经济的增加，我们无形当中也慢慢感受不到神那个不改变丰富的慈爱了呢？弟兄姐妹，盼望何西阿的信息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听何西阿在这里说，他说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神用他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弟兄姐妹，牵引我们来到他的祭坛。愿主帮助我们呢、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更多享受神的爱。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弟兄姐妹，今天神也是一样，用他的慈绳爱索在牵引着我们，盼望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